感谢神，我们看到这段圣经记载的时间大约是在四世纪的末期，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那么地点在哪里呢？我们看到是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人物呢？好，我们看到有几位主角。以利加拿是这户人家的男主人，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匹尼拿。特别讲到匹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个匹尼拿的儿女，你如果看原文是复数，也就是说匹尼拿他生的不止一个，可是哈拿没有孩子。那么接着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物的出现，那就是当时的祭司以利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好，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看出来这一位哈拿他非常的愁苦，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情绪化的字，他生气，他激动，他哭泣，愁闷，愁苦，哭泣，对不对？这几乎是他每一天的日子。我们也来看看哈拿他的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情绪化的一种表现，为什么他的日子这么愁苦呢？我相信他有三个压力。第一个是来自他内心的压力，因为匹尼拿有儿女，他没有儿女，而且是神使他不生育。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他说，神让我不生育，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是没有用的，我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没有安全感，因为孩子就是我的安全感。还有另外一个声音是来自他的对头，也就是匹尼拿，他会一直的激动他，讥讽他，对他说，你没有孩子，你没有用。而且我相信在每一次过节的时候更是哈拿心碎的时候，因为每逢过节的时候经文说到匹尼拿就会特别特别的来激动他，来提醒他，你没有孩子，你是没有价值的。第三个声音可能是来自社会文化的压力。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生孩子是女人的价值，是女人的光荣和地位，如果你没有孩子，那么你注定是悲剧人物，你不可能有快乐的。我相信哈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真的没有日子过，他一定不快乐。当我们来想一想，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生活在这么多的压力之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到一些声音。社会文化同样的会告诉我们，有一些东西如果你没有，你就是没有价值的，没有它你的人生没有意义，包括财富、地位，甚至于是儿女，这些东西几乎取代了神的地位了。我们以他们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以他们为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以他们为满足，我们一直要去找，去求我们缺乏的东西，以至于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真正最重要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是愁苦的。因为圣经里面讲，以别神 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在一本目前还算是蛮 popular 的一本书哈，英文是 Counterfeit God 哈，那个作者是 Timothy Keller， 中文有翻译叫做山寨版的上帝。你说上帝还有山寨版吗？山寨版就是盗版的哈。Timothy Keller 他说，任何人事物取代了神的地位的，就是偶像，就是山寨版上帝。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偷偷的、不知不觉的，把一些的东西变成了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了。我们的人生不能没有它，没有它，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就是没有价值的。比如我们的事业、财富、家产、名声、地位等等等。其实我们知道，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而教养儿女是父母的权柄和任务，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孩子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成为我们最高的价值，成为我们的人生的终极目的，成为我们的 superhero， 那么儿女很可能会成为我们山寨版的上帝，一定会带来愁苦。我们的儿女是属于神的，不是我们的。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我们的赏赐。我们做父母亲的主要任务就是教养儿女，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上帝给我们做父母亲的一个非常荣耀尊贵的责任，就是教养我们的儿女成为敬畏神、爱神的人，让他们能够一生蒙福。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哈拿他很不快乐，他生气、激动、哭泣、愁闷、心里愁苦，这些的形容词都是在形容他内心灵魂深处的痛苦状况。我们也知道，有一件事，有一个人可以决定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大家说是谁？皮尼娜。皮尼娜只要让他生气很简单，让他哭泣也很简单，只要什么？只要去激动他，只要去告诉他，你没有儿女，你是没有价值的，你是不快乐的，你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哈拿就开始有种种不快乐，甚至于愁苦、悲伤的这些的情绪的一种崩溃的情况。即使以利哈拿特别的每一次都要拿双份哈给哈拿，可是没有用哈。皮尼娜一激动他，我们看到哈拿就怎么样，不吃饭了，一直哭，心里愁烦，这是经文里面讲到的。你知道在心理学里面啊，我们心理辅导有一个名词叫做情绪按钮。情绪按钮就是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特别不安全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哈拿吧，他的情绪按钮很清楚，没有孩子。那我们呢，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安全、特别委屈的地方。比如说你长得矮，你的教育水平低，家庭差，孩子皮，房子小，不会开车，丈夫的工作比不上人家，等等等。只要人家或者你身旁的人一提到这些事情，你的情绪马上会有一些的碰撞，会有一些情绪激动的反应。如果你有的话，那 你就是你的情绪按钮。其实我们都是有独特情绪按钮的，我们心理上有一些特别特别委屈不安全的地方，但是好消息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是有办法控制，我们是有办法改的。别人可以按我们的按钮，就像毗梨娜可以去按哈娜的按钮一样，可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心情，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情绪崩溃。其实每一次情绪激动啊，都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机会，因为会提醒我们啊，原来这就是我的按钮，我们可以来提防，我们可以自己再来改变一下我们内心的程序。情绪按钮每个人都有，有些人敏感脆弱，有些人淡定强大，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要人家不要按我们的按钮，而是我们自己要来处理我们的情绪，我们不要把这个操纵权给了别人，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理的一个程式，我们要求助于神，让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安全感，让我们不要那么在乎我们的弱点。比如说你不会做菜吧，也许你到教会人家一说要 potluck 带了好多好吃的菜来啊，你就开始什么有一点被按到了，对不对？因为我不会做菜， OK， 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啊？他们是不是在说我的缺点了？或者是你的孩子不用功，大家一提到哎呀我们的某某某他要进了名校了，你那个按钮马上被按到，哎呦他是不是在说我的孩子成绩不好，我们的孩子不比不上人家等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按钮。可是真的最重要的不是要禁止别人按你的按钮，而是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的心理程式。我们可以跟自己说我不会做饭，可是我很会做衣服， OK， 我的孩子，我老大不会念书，他不太用功，可是我老二很棒， OK， 你自己跟自己讲话， OK， 让你自己那个心理模式能够安全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可以从你的缺点里面爬起来。所以我想当我们想到哈娜的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决定。在第九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哈娜做一个动作，她什么？她站起来，她站起来做什么？她去跟神哭了，而且她祷告，她祷告耶和华，这是第九节的经文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哈娜她有一个改变了，她有一个觉醒，她有一个决定，她要什么？他要 do something different， 我现在我不要再哭了，我要站起来，我要去跟神求，求神帮助我，我虽然没有孩子，可是神可以帮助我。哈娜他决定投靠神，而且他马上有行动。我想在这里提醒，尤其是我们做妈妈的，我们可能十年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反应，我们却期待不同的结果。也许我们常常对我们那个青少年孩子大吼大叫的，对我们的老公不断的唠叨，不断的批评，我们情绪泛滥，可是我们可以跟自己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想改变。可是很糟糕的是我们在期待奇迹发生，我们希望我们家的老公，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同事对头，我们哪一天起床了他们都变天使了。 他们都自动变好了，孩子开始用功了，先生也开始跟你有非常良好的沟通了。你想可能吗？大概是不可能吧。我们叫 garbage in, garbage out. Whatever doesn't work, do something different. 是不是？如果我们期待有不同的结果，我们要做不同的事情，否则的话，永远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我们需要站起来，我们要有个觉醒，我们要决定要改变了，不要只是等着别人改变，那个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自己要先改变，我们要靠着神走出自己的创伤。你知道吗？累积了几十年的坏习惯啊，不是说改就可以改的。我们要失败很多次，100次，甚至于1000次，可是没有关系，站起来，站起来，我们要有个决定，要改变了。我们看到哈拿，他站起来，他站起来。在11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哈拿，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悖女的苦情，眷念不忘悖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祷告很简单，他首先呼求神，万军之耶和华，代表他承认，他相信神，他掌管一切。他超乎一切之上，神他是全能、全知、全善、全有、全然掌权的神。这个祷告非常简单，可是是一个价值观重整的一种宣告。这个祷告改变了哈拿，其实也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知道一代伟人撒母耳因此而生。我们看到哈拿，他其实是毫无保留的，他向神痛苦，向神完全敞开。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我们有很多的痛，有很多的苦，我们跟神说，把我们的问题跟神讲。他的问题很简单，我要一个儿子，我要一个儿子。他求神眷顾他，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我们也看到很重要的是，哈拿许愿，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们知道拿西尔人是奉献给神的人，他就是不能剃头的，不能喝酒，不能摸死尸的。哈拿他许愿，他说：“神啊，你赐给我一个孩子，我把他奉献给你，终身做拿西尔人。”我们也从17、18节的经文里面就看到了，当他跟以利亚他在痛哭，哈拿在痛哭祷告的时候，后来以利对他说：“哈拿啊，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向他的祈求。”哈拿就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就去吃饭了。记得他以前是不吃的，只哭的。而且下面一句更重要，讲到他脸上不带愁容了。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哈拿有没有儿子哈拿有儿子吗？还是没有啊，对不对？他的处境没有改变啊，他还是没有孩子啊。那为什么他的愁容可以变成不带愁容呢？而且可以吃饭了呢？ 我们也是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哈拿他信神，他对神有个信靠，他相信以利跟他说的话，他会生一个儿子。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不是看到了才是信，没有看到就有那个确据，那是真正的信。哈拿他有信心，他还没有看到他的儿子出生，可是他因为对神的信靠，他眼光改变了，心情改变了，他决定他要走出这种这么愁苦的一种情绪的包袱。接着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十九节到二十八节那里就讲到说，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起来，也就是说以利加拿他们这一家就回家了。后来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耶和华眷念哈拿，哈拿就怀孕，然后点点点，后来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做撒母耳。然后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我们知道撒母耳这个字的意思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神垂听了他的祷告，给他一个儿子。哈拿一直等到这个孩子断奶了，他把孩子带到示罗，带到耶和华的殿，他要把这个孩子终身归给神，侍奉神。我们知道断奶大概是三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哈拿他有三年的时间来教养他的这个好不容易生下来的孩子。我们知道三岁定终身，这个是在我们心理学上是有根据的，根据脑部的发展，我们知道三岁之前是非常重要的。哈拿在三年之间，他给他极大的母爱，他养育这个孩子，到三岁的时候他才把他送到殿里。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十七、二十八节，当他把他带到示罗的时候，他说：“哈拿说，我祈求要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我要把这个孩子归给神，让他终身归给耶和华。”我们知道拿细耳人不但是不能剪头发，不能喝酒，他是什么？不能摸死尸的，就死人是不能摸的。意思是什么？他不能送终的，就是说他当父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是不能在的，他不能摸。而且你知道，把孩子送到殿里面，一年才看一次。你说有这个孩子跟没这个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哈拿因着信心，他愿意把撒母耳献上。而且我在读这个撒母耳记一章二章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感动，我真的很佩服哈拿的信心。不是说他只有还愿而已，因为他是许了这个愿了。可是你要知道，当时以利有两个儿子，他们是祭司，圣经怎么说他们？他们不认识神呢，祭司不认识神呢，他们作恶，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他们是神非常憎恨的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是同日死的。当时以利已经九十几岁了，他的两个儿子在做祭司，什么献祭啊，那些祭物他都是 就做很多神不喜悦的这些事情。而且圣经讲的一句更严重的话，他说什么？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上帝。他的孩子不认识神，他们的罪在耶和华面前非常的重。可是我想这些是当时的人都知道的，哈拿一定知道的，他为什么还敢把宝贝儿子送到以利的旁边呢？这个显然以利是很不会教孩子的。如果你是哈拿，你会不会再考虑一下？你会不会跟神说，神啊，我看这个不行啊，不是我不愿意，是你的这个祭司实在太差了，不会管孩子，我的孩子不能给他。可是哈拿凭着信心，他没有为难，他把这个孩子带到示罗去了，带到耶和华的圣殿了。因为哈拿有一个信心，相信神要保护他圣民的脚步。这个是在我们从第撒母耳上二章第九节当讲到哈拿的赞歌的时候提到的。哈拿对神非常有信心，他相信神会保守的。我们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的，是神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哈拿最大的喜乐就是孩子能够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历史中的一个伟人，他是最后一个士师，是先知，也是祭司，他是高大卫的那一位先知。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下看到他，神大大的使用他。西元2000年的时候，王牧师跟我蒙召，我们离开了居住了差不多23年的亚利桑那州。我们两个人同时到海外神学院去受装备。当时我们家老三 Esther 她才高中2年级，当爸爸跟她说，孩子啊，我们要去念神学院，我们得搬家，我们女儿非常非常的顺服，她跟爸爸说，没问题，我支持你。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他要离开他一辈子，他这一辈子的所有的朋友。他当时才高二。非常感谢神，2008年，我们的小女儿研究所毕业，她也找到一个蛮好的工作，在 Berkeley Academic 担任 COO Chief Operation Officer。本来是看起来很好的哈，然后更好的是2010年，神给他预备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台湾生的。因为我们家是联合国哈，我们老大嫁德国人，老二是娶韩国人，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娶了台湾生的哈，不是我有种族歧视哈。结果他们结婚没有多久，他就跟我们说，爸爸妈妈，神呼召我们，要我们去台湾新竹去服侍那边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的校园。当时我们听到女儿这样子跟我们说，我们真的是蛮心疼的，因为他从小到大他不知道什么是台湾哈，他不知道那边的蚊子有多厉害哈，他不知道那边的夏天有多热哈。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呼召，他夫妻同心，我们同样也跟他说，女儿，我们支持你。他的先生其实是在开始做 data scientist 也是非常好的工作，他们两个都辞掉了他们工作，到青竹去，在那边服侍清华跟交通大学的学生，在那边做校园的工作，在那边前后待了10年。后来神呼召他们，把他们调回来，主要是10年之后，当地的同工，因为教会已经成长了，当地的同工接手，所以所有派去的宣教士都回到美国本土，也非常的感恩神在去年把我们的小女儿他们全家带回了伯克莱校园服侍，让我们可以享受看到孙子孙女的喜乐。他们有非常可爱的两个孩子，我们的孩子能够服侍神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他们爱神，他们愿意把他们最好的时光献给神，我相信这是我们所有做父母亲最大最大的一个欣慰。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2章1-10节主要是讲到哈拿的赞歌。哈拿他对神他有一个最高的一个敬意，一个赞美。这个十节蛮长的哈，所以我只讲一节。在第一节那里，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我们知道在这里翻成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这个字其实如果你看圣经，你去做 word search 的话，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翻译，同样一个字原来的意思是 joy, joyful, rejoice 的意思，快乐其实就是喜乐。好，我不愿意把喜乐跟快乐做很大的区分，因为这个是翻译的问题。神是哈拿快乐的源头，是他喜乐的源头。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们知道脚是在最高位置的，他最高的位置是什么？是给神的，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地位，我的价值是从神来的。而且他说，我的口向仇敌张开，因为神已经把哈拿的耻辱拿走了。他说，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他的心从愁苦变成什么？变成欢心，变成喜乐了。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做的这个来解经，可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哈拿他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他不再愁苦。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拥有撒母耳呢？其实也没有啊，撒母耳已经到圣殿去了，他每年只能看一次。他为什么这么开心呢？跟以前一样啊，因为他的眼光变了，他的心变了，他的心态变了，他能够因为神而欢心，因为神而喜悦，而不是因着他的孩子，不是因着他拥有什么。所以我们知道真正喜乐的源头是什么。我们知道没有孩子是愁苦的，像哈拿一样。可是我请问，有孩子的妈妈愁苦吗？也愁苦的 ，OK？ 不是有孩子才不愁苦，那要看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观。孩子其实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的，财富、地位、名声、房子、车子都不能满足我们。只有神他才能满足我们，才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最终极的一种需要的满足。 只有神才给我们能给我们真实的喜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到第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神的爱里面。然后说到要叫神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什么样的喜乐可以真正满足我们呢？世上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我们吗？可以给我们真实的永远的满足跟喜乐吗？上帝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藏在神的爱里面，叫神的喜乐可以存在你们心里，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因为有从神而来的喜乐，让我们每一生每一天都有力量。我想在最后的时候，我来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些重要的事情。做妈妈的，你不但是妻子，做妈是妈妈，可能还是要在职场上做一个女强人。可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只要是母亲，你就有一个神圣的任务，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都不偏离。我们要从小教孩子遵守神的话，让他们敬畏神，神就要赐福给他们。你信吗？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心存尊荣，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们把他孩子挤进名校，有这些东西吗？有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吗？不一定。可是我们教孩子敬畏神，这是神开的支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看到我们最大的最重要的使命是教养孩子遵行神的话，成为敬畏神的人。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恩典真的很浩大，我们都不完全，可是神他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母亲，让我们也拥有丈夫以及其他孩子或者是朋友们给我们的爱。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拥有很多，我们不要看到我们的没有的。其实我每次看这段经文，我就觉得哇，哈娜好幸福哦，她的丈夫好爱她呀。我丈夫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请问 Joyce， 我们保罗有跟你讲过这个吗？而且这个是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跟他说的。哈娜其实拥有很多，我们也拥有很多。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价值。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在至圣的正道上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常常的祷告，保守我们自己，常常在神的爱里面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犹大书一章二十二十一节是我非常喜爱的经文，也是我每天自己要勉励自己的地方。我们要不断的长进。我们看到我们的价值，我不是剩饭型的妈妈，我也不是抹布型的妈妈。什么叫剩饭型的妈妈？所有家里的不好的东西都是我吃的 ，OK。抹布型妈妈呢，每天就擦擦擦、洗洗洗的脸，这个心情啊、脸色啊，比抹布还不好哈，又脏又臭的。 我们是很宝贝的，我们做母亲是很尊贵的，我们是神的形象造的，我是有价值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神重用的妇人，我要告诉各位，你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是神宝贝的，我们都是神要重用的。我的人生是幸福快乐有意义的，第三个我们一定要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自己的优点。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那里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的行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什么是工作？英文原文是 masterpiece， 杰作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我们行善。行善是神看为美的事情，神有给我们不同的恩典，不同的任务。其实我们看到哈拿，他有很多独特的一些特质，即使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吗？当哈拿他把他的撒母耳献上，后来神赐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神大大的赐福他。哈拿他因着信心，他敬虔，他感恩。我们也看到他夫妻是非常恩爱的，不是吗？我的老公有没有跟我说，有我比十个儿子好，是不是？我不知道哪一位先生跟你的太太说过了哈。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神的一个杰作。我们的优点缺点都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不一样，可是我们有一点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活出最美的自己。我很喜欢女人四要，我们要活出脸上的自信，心里的善良，骨血里面的骨气，灵里面的坚强。当我们每一天在主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一个 masterpiece。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哈拿他对神的赞歌。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我不知道你每天快乐吗？你的心快乐吗？你为什么快乐呢？你的心会因神而快乐吗？你的脚，你最高的位置有没有给神呢？有没有因耶和华高举呢？我们把最高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的口有没有向仇敌张开呢？谁是我们的仇敌？不是你家的老公，也不是你的儿子，仇敌是来自撒旦的攻击。我们可以靠着神，我们跟撒旦夸胜。我们每天可以因为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心。愿神祝福每一位做母亲的，也愿神来祝福每一位有母亲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任何一样的人事物，它的重要性是高过神的？我们有没有山寨版的上帝？ 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地位，甚至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他们的重要性是高过神的。求神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跟神说，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神，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也没有什么可爱慕的，除你以外我没有可爱慕的。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谢。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恩，主啊，因为你深爱我们，你在万古以前你拣选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以前那些卑贱的、不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因着认识你，我们能够在你的救恩里面欢然取水，欢欣喜乐。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常常偏离你的命令，求恩主你自己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回转，我们能够每一天我们的脚、我们最高的位置是来向你高举的，我们的口是可以向仇敌夸胜的。求主来保守我们亲爱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儿女，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让我们的家庭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也求主来赐福每一位做母亲的，或者是每一位有母亲的，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思念你，我们感恩，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做宝座的羔羊。孩子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